对于五欲的享乐贪求心，那你这样，你这样子能够看得到吗？能够把持吗？如果你不修止观的话，所以继续色能障圣道，才能令行薄。审地自看心，知贪是狂错。这个不论是男色或女色，它能够障碍你得到圣道。所以在这一篇序中篇，这是第二序中篇之后，第三篇他就直接就讲五庭心观。五庭心观是哪五个？多贪众生不净观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一个就讲不净观，障圣道。以小圣来说，声闻我位的话，出果须陀环才是圣人，是这样。那我们看发真钞525页第一行，色障道者，就是说以这个这一句来说，什么意思呢？这句它是由比丘戒里面来谈这个含义，因为大家知道，你要是这个想要修清净的梵行，受持比丘戒，比丘戒整个通篇的这个主要的纲领的大要呢，啊，男众就是以断绝、禁绝、女色为主，修梵行。不论他淫自淫，或是身体上碰触、言语上，通通都在禁绝之内。所以声闻戒法，所谓四众戒，他把大淫戒摆第一个，淫杀盗妄。但在家居士的分类不是这样，在家居士是杀盗淫妄。大家会不会察觉这里面有什么不同？这有上，这个有佛法上的含义。永兴要不要讲一讲？不要，我讲。因为声闻戒是要以修梵行为主的，修梵行不论男众的比丘、女众比丘尼，男众比丘要断绝女色，女众呢比丘尼也断绝男色。所以不论他在这种身口上面的制约或是行为，都是以这个为他的条目纲领为主。所以大家看生其云，犹犯此戒道果无分故，那指的是你犯大淫戒的话，你这一生不能成道，不能修行。这就小圣的声闻果位来说是这样子。所以说在比丘或比丘尼呢，随破一条称为断头罪，你这一生声闻果位的这个从初果到四果完全无分，没办法，不能证得，修行没有成就，你修行没有成就。所以这边讲犹犯此戒道果无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故律中淫欲为出欲，淫欲为出欲令比丘今世取涅槃故，你这一生要得到这个清净的涅槃解脱，非得在这个男女的事情上面好好下功夫不可，要彻底的断绝、禁绝，乃至从心上面来断绝。大家知道出果圣人他还是有淫欲烦恼的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直到三果阿那含我还完全断淫欲。所以对于出家的要求和在家的要求是不一样的，由这样不一样呢，所以呢分出来他们的 行为、言语、思想、观念也会不一样，所以讲经也会不一样，是这样子。哦，因为你会思想不同啊，所以他是为了要必求当生呢，能够得清净、得解脱、得涅槃，才令行薄者是什么呢？如果你是一个贪财的人呢、啊，会让你的德恨呢越来越减损。你原本很清高的人呢，人家会渐渐的看不起你。所以说，这高洁之行日渐薄也。这竹子有节啊，所以它才能长得那么高。没有没有，这个话有点错误。这应该怎么讲？脑筋有点打结。哦，竹子它有这个节，它这样一节一节。哦，这象征着这个进节有为有守这个意思啊。这象征着我们这个清高的德行。如果你一个人非常的贪财啊，你就由贪财之中会引发出种种的问题，那就不能谈修行了。啊，不是谈修行，好像修行是用讲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就不能真正修行，如果老是在钱上面打转。所以这边后面讲颜回啊，有单瓢之乐，这个是出自于论语。你是念论语还是论语啊？论语这个颜渊篇是不是？一箪食，一瓢饮啊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不改其乐。就是说，颜回又称为颜渊哦，是孔门七十二贤，德恨科排名第一，可惜年轻早死。他能够居于陋巷，单食瓢饮之乐，单食瓢饮就渴了呢，就拿这个瓢子舀水来喝。饿了呢，他就只吃一点点的食物，然后而且他不迁怒不贰过，这是非常清高的德行。迁怒和贰过是我们不论出家在家都常犯的事情，因为我们要出气嘛，对不对？你的气没地方出，那怎么办？境界线前要出气，这就是会迁怒了。哦，不用说别人，我就会这样。那这时候你又不能说强忍下来，强忍下来久了会，这个真的是会怎么样？会内伤，那是讲得很粗俗，真的会身心受损，那就要用烦恼来调伏。以前在法鼓山，圣严师父他是教导，哦，不要生气，不要起烦恼，事情来了是要解决，哦，所以说用安心是法四个他来教导，哦，是这样，面对他，接受他，处理他，放下他。那事情来了是要能够解决，是要面对，不是生气。哦，所以说像这颜回呢，他有单瓢之乐，在家的居士啊，像颜回都能够做到这样，更何况出家人呢？如果出家人都做不到，那不是比在家人更加的不如？哦，这个是，所以说况出世之事，凡以财力，至于发足乎？哦，就是讲这意思。啊，底下 自闭如火坑，顽与不嫌恶，若犯当毁除，除与更勿作，一切有形类，终归填沟壑，持戒尽勤苦，后受大安乐。自闭如火坑，就说你这个有智慧的人啊，应当远离啊财色所带给你的诱惑，因为财色带给你诱惑就像火坑一样。所以说一教云，那指一教经，其诸财宝皆当远离，如避火坑。马明士云，避大火炬，相似法故。哦，这个财色二字好像火坑或大火，所以要即当远离。但是呢，这个凶顽啊，愚笨的人，他不会嫌弃啊。所以钱哪有不多，钱哪有嫌少呢？越多越好。而且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醒卧天下权，醉卧美人膝。这个不是我说，这是一个日本文学家说的。但是这是顽愚之人，因为就怎么样，再漂亮的倾国倾城的美女，十年之后犹如明日黄花。好，这无常迅速，是不是这样？不要说女众，男众也是亦复如是啊。哦，所以说顽下反上，就是指的是顽愚不嫌恶这句话呢，就跟上面自闭如火坑，它是倒反而行的这意思。顽下反上句也，以愚人不知是患，故不嫌耳。所以说呢，在佛法里面有两种人是我们可称扬可赞叹的，一种是从来不犯戒，一种是犯戒之后能够勇敢的发怒然后忏悔。所以说佛言有二种智人，一者不作，二者犯以能悔。那如果呢，你能够忏悔的话，真心的忏悔，将这个戒罪呢忏除清净之后呢，从此绝不再做，这才是忏悔真正的意义。从此绝不再做，但我们是凡夫啊，无始劫来太多的烦恼习性业障，所以我们都是怎么说，今日复明日啊，明日何其多，犯了又忏，忏了再犯，又犯又忏这样。但是这样子有没有效果呢？总有到一天你忏悔的，觉得为什么我老是这个样子，你会自己会这样发起一个心，我难道不能永远的能够断除这个罪过吗？这样惭愧心发起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忏悔。如果只是形式上说我今天这个又杀生了，然后心里头忏悔，然后去庙里烧香拜拜，捐个钱，上星期来，这星期再来，这不是忏悔哦。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看我们中文学界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乙君小姐，现在已经是80多岁，住在淡水。她讲，她说以前她小时候，他们家人在杀鸡杀鸭，那厨子都会说：“鸡呀鸭呀，你莫怪哦，你像吃人，你像吃者去要债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是故意要杀你的，是那些吃的人要我来杀你，所以呢，这账你不要算在我头上，你去算在那个 要吃你要杀你的人的头上。我只是什么奉命行事，所以诸位要吃素哈。因为你去买肉，然后那些菜市场的这些屠夫他才会为你而杀哈，这不是三净肉哦，了解吗？吃素觉得困难吗？很困难，请举手。好好，那就可以从此吃素。好，这个意思就说，这个如果你忏悔已经清净以后，从此绝不再犯，所以这叫除以更勿作。如果呢犯了又不改，所以这称为施幼愚慎，你比愚笨的人更要愚痴，是这样。最后这边讲，一切有形类终归填沟壑，这凡事有生绝对有死啊，不论你英雄将相倾国倾城的美女，最后都将归于黄土之中，填于沟壑之内。王梵志有一首诗啊，叫做城外土馒头一人吃一个，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坟墓，你知道，因为那个坟墓，古时候坟墓是这样一个，这个好像土馒头一样，每个人都会走到这最后的一关，到时候就是看你平时的功夫，你怎么来面对。所以我看发生超，终归下以形骸以上，非可爱之物。终归填沟，终归填塞于沟填坑壑之内。而张福疑云：一生形骸，委之沟壑，累世神灵，系于业道。这所谓沟壑啊，这就是说你最后就是你终归会有一死啊，讲明白了这个话就是这样。所以说呢，底下持戒尽勤苦，后受大安乐。虽然说呢，持戒呢还有断财色尽情欲，但是呢你由于断财色尽情欲，然后持戒的功德呢，你可以免受后世之苦，不受恶世之苦啊。是，所以说在比丘戒最后讲，持戒的人呢，可得三种利益：名誉及利养，使得升天上，你就不会受其他三恶道的苦恼。乃至于之后呢，终归你有这持戒的功德，种下解脱的种子。所以说这边讲，不受恶世之苦，是故尽获三种乐，种下解脱的种子，最后终究会得解脱涅槃哦。这大安乐指的就是指涅槃呐、啊，涅槃的意思。好，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，我们把序中篇第二讲完了，有问题吗？好，如果说大家没有问题的话，因为今天早晨是那个法会哦，那我再试着再讲一点，体力有一些不济。我再试着讲一点，还是这个是要在下一回就从这个第三开始啊。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？关于这一篇呢，最主要就是戒财色二种啊。所以说大家要常常的思维， 对于钱财、内财、外财种种，你的喜好、贪爱，到底是出于什么发心？当然是对于声闻律仪来说，这个财是在禁绝之内的。如果真正持戒到圆满清净的话，我指的是声闻律仪哦。其实，出家人是不可以拿钱的。他如果真正需要什么东西，他就写张条子，请在家居士代办。乃至于户头里面不能有钱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你如果真的完全都没有一毛钱的话，真的你烦恼会减少很多。哦，但是你不要来说吼，说，哎，师父啊，我没有拿钱，但我有信用卡。哦，我有现金卡。哦，这个你不要这样讲，信用卡、现金卡也是钱。举凡跟钱财有关的，不论是货币，这个什么塑胶货币或者其他的，都不可以拿，都不可以持有，乃至于说什么招待券，那也不行。不过你要是这样真正的去做呢，你真的会减少很多烦恼，你会因为因钱财所衍生出来的烦恼。在这方面衍生法，你会完全的断除，修行会容易成就。
我常到那个第四台看那个他们那个就是佛教的节目嘛啊，他们有很多高僧啊，都希望人家捐钱去护持那个就是弘法，电视弘法。他自己也有一个户头呢，有时候是盖庙，有时候是护法这样子，就是弘法这样子，也是有户头啊。这样子，我不晓得这样是不是那个合乎戒律的。
好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我们所有一切的收入是做公益收入，但是没有一丝一毫是花在自己的身上享用享乐。护持建设道场是建寺院的专门的户头。那你要是说都是很多人都劝大家捐献，我想。方法运用各有巧妙不同啊，就菩萨道的行持来说，方便度众，有时候没有一些周转运用也是不行的啊。不过就是说，我真的是觉得，如果要以调伏烦恼。以涅槃为上首，以解脱为主的话，必须要以这个为目标。哦，妙净长老他就做到这样，人家所有他护持他的，他全部没有一丝的落入自己口袋，全部拿出来建僧、护僧、建寺院。所以每次以前我在跟随妙净长老的时候，他回来台湾，风尘仆仆的到处讲经，啊，人家所收的供养，人家所捐献的，他完全拿回寺院里面去，因为出家人老实说也是需要在家信众的护持。如果说真正他不再做世俗的营生事业的话，那出家人所要靠的是什么？你的修行，你的德行，你的表现在外的这种身口的威仪行为，然后你这个真正的清净，你感动在家居士来护持佛法、护持佛教、护持僧伽，哦，这是最主要的意思。啊，我也是这样。来做，与大家一起互相鼓励啊！好，我回答到这里，啊，真难回答，还是永兴有我什么心得没有？好，那刚才讲的是财，这个色这方面，以声闻律来说，当然 就更清晰了。所以说，我最后又再讲一次，如果你们要护持真正的，你们要护持必求必求你，让他安心办到，那你要常常的鼓励他，跟他劝道，劝告，让他能够善护念自己的出发的道心道业。但是并不是说给他很多的供养，给他钱，给他名车什么。你是要让一个出家人真正能够立身处世，然后光明的终身出家，你这样是最大的功德。哦，好，如果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就今天先暂且到这了。